后面非常的和蔼，所以呢他们说这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作者。那不光如此，因为以赛亚的预言太准确了，特别讲到古列，你知道吗？那古列就是那当以赛亚在那里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这古列将军还没有出生，就是古列把这个就是古列就改变了整个的历史。我们知道，就是他把这个什么巴比伦城把它攻下来。所以这个预言太准确了。那么弟兄姊妹，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就害怕起来，他们觉得这样就证明说这个一定不是预言，一定是后来古列出生了以后，那么有人才写这一卷书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怎么说怎么说想不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前面一段讲到神的公义当然严厉，后面一段讲到神的安慰当然慈爱，所以你就看见这是神给以赛亚的，他不让他要把整本圣经里面的教训给我们。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以赛亚在那里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几乎用了他一生的时间，他年轻的时候正义感很重，所以他就代表神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公义。那么到了晚年，到了中年以后，他做了父亲，那么这个时候为父的心肠，他知道他为父的心肠就叫他把神的安慰和神的爱来告诉他，所以这是很自然很自然。这个当然前面后面你给你感觉不一样，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必须要两个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许多新派的神学家，你们要小心，在台湾也有这样的学校。那如果你去读的话，然后他们会告诉你说以赛亚有两个作者，那么他们讲圣经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第二个以赛亚就是指着从40章到66章说的，那么他们说那个不是以赛亚写的，那后面那一段呢他们说是第二个以赛亚写的。但是如果你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我们知道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看见这个以赛亚这本书它最中心的信息乃是讲到神的救恩。那么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它是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它是把我们救到以赛亚的王权底下，它不光是我们的救主，它也是我们的君王。所以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做了我们的王，做了我们心中的王，他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个国度，不是世界上的国度，世界上的国度是用政治的方法，用军事的方法，用枪，用票，用选票，用金油堆积起来。但是我们的国度天国，弟兄姊妹，是用爱用生命组织成功的，是他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不肯救他自己，他救了我们。他在什么地方设立，他在什么地方登基的呢？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登基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有人出去撒种，这个撒种人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是流泪撒种的。因为他知道说，这个种子撒出去以后，有的可能是随风消失，有的就落在豪土里面，有的人不肯接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国度证明不是用枪用炮。如果我这个国度像现在的国度的话，那么很容易，主耶稣可以叫我们肚子痛三天。如果你肚子痛三天，就你要信耶稣；如果你不信耶稣，就叫你肚子痛三天，一直等到你相信了，你肚子就好了，就是不痛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这样来救我们，来让我们信耶稣，我相信有不少人信耶稣，你信不信？还有很多人怕痛。但是问题在这里，天国乃是种子，可以打在豪土，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同样的，今天主耶稣是撒种，你看见没有人比他更会传福音，结果只有1/4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根据统计，只有25%相信。为什么？因为福音是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的。如果米赛亚国，如果将来的米赛亚国来的话，以色列人所盼望的米赛亚国来，如果主耶稣来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话，你相信要相信，你不相信也要相信。你如果相信好，那么他就用圣灵浇灌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他就用铁杖就把我们打碎。所以没有由不得我们不相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当时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一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天国近了，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位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天国，讲到国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今天我们的国度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有预言，并不是光是讲到将来最后最后的情形，不是的。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这里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先知的灵或者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做见证，告诉我们说他是弥赛亚，也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们的君王。所以这个福音乃是天国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些天国福音种子种在进到我们的好处里面，我们相信接受了，所以我们就成为国度之主。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以赛亚书不只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讲到福音，也给我们看见他讲到国度的福音。所以这就是整本以赛亚。我再说前面的39章讲到神的公义，因为为什么讲到神的公义呢？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喜爱公义，他不喜爱恨恶罪恶。所以神要审判。什么叫做神的公义呢？神的公义就是他断不以无罪的，他断不以有罪的算为无罪，他不能。所以你看见说，第一前面的39章就是给我们看见审判，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跟犹大他们犯罪，他们从头顶到脚，他们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赛亚一开始就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你认识主人的槽，你认识主人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犹太人他是落在罪恶里面，他结果你看，从头顶到脚，从头顶从脚掌到头顶都是伤痕，都是罪的伤痕。这是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讲到这个犹大，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讲到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然后呢，一直到12章都是这样。从13章开始，然后就看见神怎么样审判巴比伦，还有审判大马士列国。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然后你读到24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是全地都误会，全地都犯罪。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以赛亚书，前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那后面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成就了他的义，然后我们看见说，在主耶稣还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前，如果神把我们这些有罪的当作没有罪的，他就是不义。但是感谢主，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就因信能够称义，今天我们的主不能够再因着耶稣基督为在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他不能。所以这就是整本的以赛亚书。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这里要注意两点，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等一等看别的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那么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是这样，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以赛亚书啊，你就会发现呢，以赛亚书里面呢讲到两个神的仆人，一个呢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还有一个呢是指着以赛亚说的，都叫做神的仆人。而这个两个神的仆人呢都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叫以色列，那么那个弥赛亚呢也叫做以色列。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也叫做以色列的那个神的仆人就是弥赛亚，他要做什么事呢？他有两个责任，他有两个使命。第一呢，就是到了末日的时候，他要召聚以色列百姓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这是第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呢，就是他要把救恩送到地极，凡是地极的人，就像我们这些离开神很远很远的人，我们都能够得着他的救恩。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般的人，他们叫做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祖先雅各本来叫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 那么那个以色列是神的仆人。可是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就是弥赛亚所代表，就是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呢，一面他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他把救恩送到地极，我们这些人就蒙恩得救了。但是呢，他同时也是在主耶稣，他第二次要回来，他回来以前，他要把这些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要把他们招聚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从1948年以后，这件事情果然应验，果然成功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弥赛亚有两件事，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为着我们这些人。因为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远方的人，我们就都得救。不管我们是不是犹太人，我们今天都得救救恩。这是这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也是为着，也是这个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为着就是分散的犹太人。弥赛亚到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召集他们。所以从1948年，你看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回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就复国了。到了1991年，你看见有一群的犹太人从苏联回来，有一群从伊索比亚回来。所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你看见说各地都有人回来。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一个以色列，就是属天的以色列，让属地的以色列都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当你读到以色以赛亚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知道是有属天的跟属地的。那么因为属地的以色列人以他们的祖先的名字做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他们叫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有一个名字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叫做以色列。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也是以色列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外面受隔离的不是真犹太人，我们今天里面受隔离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明白了，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一面来讲是应验在属天的以色列人身上，另外一方面是应验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49章，那里讲到说，49章讲到中国，讲到说，你看呢，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人从秦国来，从中国来。那么，你如果读前后文的话，你就会很清楚，因为这个弥赛亚做的工作，到了这个弥赛亚做两个工作，第一个就把我们带到救恩的泉源。那么这个就指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末日的时候，你看有好多中国人就被带到了救恩的泉源。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大陆上所看见，不知道有多少成千成万的人他们就相信了耶稣。但是呢，因为这里所讲的以色列到时候也是把这个属地的以色列人把他们召集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中国人乃是指着那些从中国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从12世纪原来有一些这个中有一些犹太人就定居在中国的开封，那么一直下来，所以我们在开封那里有好多的犹太人，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以色列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到以色列，也许如果明年我们去的话，我们可以在特拉维夫先停一停，我们先找中国餐馆。如果找中国餐馆，你只要问那个餐馆老板姓什么，他一定姓赵。那么为什么呢？因为12世纪啊，他们搬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皇帝姓赵，所以呢他们也起名姓赵。所以你如果仔细的问他们，他们一定是姓赵。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是从中国回来的。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你知道吗？等到1948年以后，圣经说，你看呐，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两个都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的预言呢，一面是应用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一面是应用在属天的子民身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里的北方呢，是指着莫斯科，指着苏联来说的。所以你晓得一点都不错，果然1991年有许多的苏联的犹太人回去了，这是一面。但是现在你看见，自从苏联这个帝国垮台了，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主。你看看这无神的国家，这个没有从来没有神观念的国家，完全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以赛亚就给了我们一个立论很重要的根基。 就是这些预言里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它的应用是两面，一面是应用在属天的子民身上，一面是应用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一面是字面的应验，一面是灵异的应验。所以这样我想对我的读圣经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你从以赛亚书一直读下去，你如果用这个调子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不会糊涂，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很容易就糊涂了。那么第二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就是因为这个先知们他们在公元前八百年发出预言的，那现在有的预言是1991年今天预言，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看见神对这个莫斯科说要交出来，结果莫斯科果然交出来，你看见吗？以赛亚是在公元前800年，结果现在呢到了1991果然应验。所以你看见以赛亚的圣经呢话非常非常的准确，每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很远很远很早很早往前面看，所以他们可以说是用历史的望远镜往前看，然后呢告诉我们说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这个望远镜，那么所有的先知都有这么一副望远镜，圣灵就给他个望远镜让他往远处看，哎，结果他告诉你说前面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写在以赛亚书里。不过现在我们要注意，这个以赛亚或者耶利米或者先知往前看的时候啊，那么尤其啊我们如果很远的看好几座山，那么因为你很远很远的缘故啊，那个几座山的挤在一堆，你以为只有一座山，那么每次你慢慢靠近的时候呢，你才发现呢它原来不止一座山，有好几座山啊。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你如果读这里所有的预言的话，有的时候就很纳闷，比方说以赛亚一讲讲了1991年，这个约拿呢，约拿也是预言，对不对？但是约拿也讲了预言呢，约拿他只讲了101个，就是只有一个预言的意思。那约拿讲什么呢？约拿说过了40天以后怎么样，尼尼微城就要倒了，这是唯一的预言。结果约拿有没有兑现呢？没有兑现。所以后来为什么约拿很生气，很觉得很窝囊，就在这里啊。为什么？因为是神把这话告诉他。那么在旧约，如果你说的预言不应验，证明你是假先知嘛。所以后来约拿就发脾气，是生闷气。你看见没？他怎么样就生神的闷气。神说：“你这样合理不了，我怎么样都是合理。你难怪他，因为他就在约拿书里面就说那么个预言，结果那么个预言就是没有成就。那么弟兄姊妹，那个预言是40天，是当时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说预言，讲到 prophesy， 讲到预言的时候，要记得那个预言原文的意思是指的诉说神的旨意说的。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啊，不止一定要一直要知道将来，我们要记得这先知书乃是这些先知他是拿了个望远镜，他要把神的旨意告诉我。所以呢，先知预言的意思就是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不过神的旨意呢，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么先知们特别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来告诉我们。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他是从很远用望远镜看的缘故，所以你远远看过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有那个好几件事情好像是一件事。所以我们读预言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哎，就是这件事，结果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从远处看的时候它是挤在一堆的，乃至等到你到了近处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座山，这又是一座山，这又一座山，这一座山。所以现在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你读预言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先是往前看的时候，你发现前面一定有四座山，这四座山呢一定是分开的。那么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把它挤在一堆，你就不会明白。那么哪四座山呢？第一个就是眼前所发生的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先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这个就是眼前的那座山，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先知书、读预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读它的背景，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眼前那座山非常重要。然后再前面一座山呢，就是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犹太人不是被掳吗？就是被掳的这件事。我们知道说，就是被掳，这又是一座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读这几卷书，就17卷的先知书的话，你要知道这个预言的先知啊，他前面常常是有四座山，一个是指着他刚刚发生的事，还有呢是指着 再往前的一件事，那么那个多半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比方说以赛亚吧，那么多半是指着，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就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件大事，那个还没有发生，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和归回那是第二个事。然后呢，弥赛亚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第三座山，那这一座普通犹太人都看不见，犹太拉比也看不见，只有基督徒看得见。然后第四呢，就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个就是第四座山。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包括什么？包括后来的千禧年，包括后来的千年国，通通在一起，三不烂通通在一起，一共这里有四座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读到那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假定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比方说你读到这个马拉基书，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你看啊，那第三章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这是谁写的呢？是马拉基写的。那么这里这个马拉基，这个马拉基呢，这里写的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到你的殿，他的殿。那么这个是指着当时所发生的事说的，可以有人说这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呢，我们的这一个圣经也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的确进到圣殿。那么还有的呢，人家知道说这个预言乃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前已经有一个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相信说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圣殿已经盖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虽然犹太这个圣殿的上面还是回教的庙在那里，但是到了主回来以前它会消失的，然后取代的呢就是圣殿。那么现在犹太人把圣殿的材料都预备好，他们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那个犹太什么回教的庙会消失的，因为那个消失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那么当初呢，还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大家还在那里巴望，就希望说海山那个飞弹不小心就掉在上面，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不负责任了。但是呢，神没有这样说，但是为何弟兄姊妹，这是预言。所以你看见了，这个预言一面是应验在当时，那同时呢，也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因为他的的确确是我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他的殿，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应验。那么还有最后的应验，就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如果你明白这样读圣经的话，那么你从以赛亚一直读到马拉基就没有困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光把它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特别是这个千禧年前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如果读耶利米歌书也好，或者读这个以赛亚书也好，他一定是把它用在犹太人身上，他不会把它用基督身上。但是呢，如果你看见一些千禧年后派或者所谓的是无千禧年的弟兄姊妹，那如果你问他们的话，那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长老会有一支根本就是无千禧年的。那么如果你让他们来读圣经的话，那么毫无问题的，他们觉得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有的都是用在教会身上，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那其实弟兄姊妹，这两派的弟兄姊妹都不需要坚持，因为这两边都对。为什么呢？这就是圣在以赛亚书里面为什么以赛亚告诉我们有两个以色列，否则一个以色列就好了。所以呢，因为我们的主他有两个使命，一个他是我们的救主，另一个他也是将来雅各家的王，所以一面是为着属天天国，另一面也是为着将来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神的儿女不需要争。你发现你这样来读圣经，一面非常的平衡，另一面你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否则的话呢，你只看着这一边，明明四座山，犹太人只看见最后一座，那么基督徒呢是两座都看见。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因为我们看得清楚。那看得清楚表示眼睛厉害。你知道如果你眼睛不好的话，假定你有白内障，我问你说这是几个指头，你一定说一个指头，我曾经就是这样。但如果你白内障开过了以后呢，哎，你发现说这是几个指头啊，结果呢是你说是两个指头，就分开了，那么就清楚。你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我想读这个预言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这个第一堂呢就说到这里，现在呢我们好不好有三分钟的休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走远，就是赛亚书。那么我们曾经讲过 在先知的五卷书里面，第一卷是以赛亚，第二卷是耶利米和耶利米哀歌，第三卷是以西结，第四卷是但以理，第五卷呢是小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里面有三卷，可以说和但以理书和以赛亚书是很相近，在教训上，在时间上很相近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接着就把它讲，把这三卷提一下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做法不是讲完前面四卷再讲后面的第五卷，我们是讲到以赛亚的时候，我们就把和以赛亚相近的三卷小先知书同时把它介绍给弟兄们啊。所以弟兄们记得吗？意思就是说，你读到第五卷的时候，事实上呢有三卷就叫你想起以赛亚书，有三卷叫你想起耶利米书，有三卷叫你想起以西结书，有三卷叫你想起但以理书。这个很像生命记，生命记是把从前的话再说一遍。那么前面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都说过，第四卷都说过了，但是现在呢，你到了小先知书的时候再说一遍。不过现在不是以赛亚说话了，现在你看见是另外三个先知说，另外三个先知说的话呢，就像是以赛亚说过的啊。我想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好不好，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你们好，我翻开以赛亚书第二章啊，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我指给弟兄姊妹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山，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路。”等等等等等等。好，这是以赛亚书说的话。结果你发现说，小先知书里面又说了一次，所以这就是。这是生命记的原则，这是第五卷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啊。那现在我们看看米迦书，我们看不看米迦书？米迦书，我们如果来看米迦书的话，我们看第四章，末后的日子，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等等等等，你看见吗？这一段话和刚才以赛亚书的话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弄清楚了，我们发现什么呢？原来我们现在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就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三个先知讲的几乎跟以赛亚讲的差不多。所以现在我们就把三个，我们讲到以赛亚的时候，我们就把三个就提出来讲。那这样我们就把整个的十七卷看过，所以这是今天这样的讲法。那么到底哪三卷书是和以赛亚书是相近的小先知书里面呢？我们第一个先来看以赛亚和西亚书，我们好不好翻到和西亚书？那么和西亚书呢，可以说是和但以理书是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的。那么还有呢是阿摩斯书，还有呢是米迦书。这个何西阿书是北国的先知，阿摩斯呢是个牧羊人，他是捡桑树的。那么这个阿摩斯他却虽然他呢却是对什么对什么对于以色列的北国说预言的。然后两个，一个是以赛亚国是南国的，还有呢米迦是南国的。所以两南两北，他们大概都是公元前八个世纪的时候，他们大概那个时候同一个时候圣灵感动他们，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预言就发出来了。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先知啊，可以说是金的四重唱啊，他们四个人好像有个 quartet， 是个 golden quartet， 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是好像四重唱一样。那么圣灵呢，就不止感动以赛亚，也感动何西阿，也感动阿摩斯，也感动米迦。所以就是你们每次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最好把这个四卷书在一起读，因为几乎你发现是非常非常相近的。那么这四卷就好像四福音一样啊，所以这里有四个四福音，那么有四个先知书，你看就是说有，那么以赛亚注意这一面，何西阿注意那一面，然后呢你会发现米迦又注意一面，然后你发现这个阿摩斯又中另外的一面。那么现在我想我很快的把阿和西阿书说一下。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何西阿书呢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叫何西阿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呢生了几个儿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儿子呢叫做罗阿米，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么神就借着这件事来形容给以色列人看，神的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有一度变成这样的关系。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等一等我们讲到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的时候，但以理预言里面七十个七的时候，我们晓得最后一个七啊跟第六十九个七中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间隔，那一段的时间呢，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那一段的时间就是罗阿米的时间。